弟兄姐妹朋友们，主日平安。我们开始之前做一个祷告。天父，天父，我们感谢你，再过两个多星期就是我们一年一度的圣诞节，求主借着今天的经文和信息，无论是我们今天已经信主的，还是在寻求认识主真理道上的朋友们，都交在主你的手上，求主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听到你对我们讲话。我们以上不配祷告，奉靠主耶稣的名求，阿门。一年一度的圣诞节马上就到了，对于我们许多人来讲，圣诞节可能意味着假期、礼物和家人的团聚。对于我们一些基督徒来说，我们常常把圣诞节聚焦在马槽里的耶稣还有牧羊人等等，把这些画面联系在一起。当然这些画面给人非常温馨，不过在这里会问大家，圣诞节的核心是什么？可能不同的人，可能他心中有他不同的答案。可能有人说喜乐、盼望、平安，或者神爱世人。当然这些答案都没有错，但他们不是最核心的答案。圣诞节不仅是一个庆祝一个新生命的节期，更是提醒人类有一位神为了拯救我们而选择了降生，为了我们而选择了死，也就是为死而生。那么我们今天的经文就会透过这个马槽，我们仰望宝座，透过这个婴孩耶稣，我们来敬拜这位神子。因此圣诞节的真正的意义一定是要把在伯利恒的马槽里的婴孩跟在哥哥他十字架上的救主耶稣紧密的联系在一起。这一份是超过我们传统的节假日，要解决我们生命深处真实需求的一个终极的礼物，也是我们当效法的一个生命的模式。那今天呢，我证道的大纲分为三段，这三段是取自刚才姐妹帮我们读的三处不同的经文。第一段，从尊荣到卑微，爱的虚己降卑之道，取自腓立比书二章六至八节。第二段，从应许到成就，救恩成全应许之徒，取自加拉太四章四到五节的经文。第三段，从客旅到归家，生命归家客旅之路，取自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到三节。好，我们先来看第一大段的信息，从尊荣到卑微，爱的虚己降卑之路。我们做父母的，我们都知道，当你有了 baby 之后，你都希望你这个孩子长大以后有出息。因此呢，做父母的从小就会给你的孩子尽可能提供最好的条件让他成长。我们大家熟悉的有一句话叫含着金钥匙出生，当然这个是来描述这些呢出生在一些富裕或者有权势的家庭里面的这些的孩子。这个金钥匙呢就代表世俗的完全。可以想象一个婴孩一出生的时候嘴里就含着一个金钥匙，其实就意味着他的人生的起点就已经拥有了财富跟权力，不需要好像这些常人需要这样的奋斗就能够过上一个优裕的生活。很多的时候出生就取决于决定了他人生命运的一个极大的起点，甚至是一个决定的因素啊，这是我们世界人的观念。然而我们看看今天的经文，腓立比书二章六至八节这样说，他本有神的形象，不 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这位神的独生爱子耶稣，却选择出生在了马槽里。这段经文就是道成肉身的真实的描述。想一想，耶稣本是一个神，在天上享有无比的荣耀，却选择了成为人，卑微的来到这个世界。他不是生在皇宫，万王之王，本来是一个万主之主，独一的神，没有选在王宫，却选择在了马槽里。不是在一个被尊荣的环境中长大，而是在他一生当中受尽了苦难和误解中成长起来的。我们来看，他本有神的形象，这句话就说他本身拥有完全的神性，这使他的降卑呢更为可贵，这是他降卑的起点。换句话说，也就决定了他这个行动所带来的牺牲的性。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也就表示他没有坚持使用自己应有的这个特权，而是为了救赎甘愿隐藏他原本的那个荣耀。虚己，那字面的意思就是倒空自己，并不是说耶稣他失去了神性，而是放下神性的尊荣，主动受限于人性，愿意以卑微的身份来到这个世界上，取了奴仆的形象。他不仅成为人，更是以仆人的姿态来出现。马槽正是这一点的第一个记号，他没有地位，也不被接纳，却来到世上来服侍这些罪人。因此呢，从这个意义上来讲，马槽象征着神国的一种方式。耶稣虽然是神子，却放下特权来显明他的力量，以最卑微的方式进入了这个世界，要亲历人生的各样苦难，为要完成对我们全人类的救赎。这就是一种出于爱与牺牲的权柄，也是真正的神国的荣耀。降卑是一个起点。第二，我们再来看十字架呢，是降卑的终点。我们刚才读到六到七节呢，是讲的道成肉身，他本有神的形象，虚己成为了人。第八节呢，是强调的降卑的终点，就是顺服至死，且死在十字架上，展示的这个谦卑与牺牲的最高的标杆。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成为人的样子，也就是确认了耶稣具有完全的人性。我们前面经文讲他是有完全的神性，这节经文讲到他有完全的人性，他就会经历我们人所经历的各样的软弱。比如说耶稣他也会有饥饿，他也会有疲惫，他也会有痛苦等等等等。不过与我们的人唯一不同的就是他没有犯罪。存心卑微，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 注意，他这个顺服不是被动的，好像没有办法从天上降下来的，而是主动自愿的自我的限制。这条降卑之路从马槽一直到哥哥他的十字架，且死在十字架上。我们知道十字架就是当时在罗马帝国最羞辱最残酷的一种刑罚，基督的降卑就达到了顶点。好，如果说前面说马槽是降卑的起点，预示着他一生的道路不被尊重，被世界拒绝，然后他来服侍人的话，那么这个十字架就是这条道路的最终的极致，以最羞辱最痛苦的方式为人舍命。耶稣从马槽开始的虚己，直指十字架的终极的牺牲，显示了神爱的全然降卑。那既然讲到马槽是降卑的起点，十字架是降卑的终点，那么想想我们今天过圣诞节，我们的焦点是放在哪个地方？神爱的全然的降卑，这是我们圣诞节思考的第一点。大家可能听说过剑桥七杰的宣教士，其中有一个叫斯米德公爵的，他在19世纪的英国呢，出生于一个显赫的贵族家族，而且是名副其实的公爵的继承人，拥有世人所羡慕的一切，尊荣的地位，巨额的财富，而且他是牛津大学受过的精英的教育，而且他是板球明星，全国都有名的，还是板球的运动员。他的生活本来是无数人梦寐以求的尊荣。他24岁的时候，从他家里面继承了一个巨大的遗产。他祷告以后做了一个惊人的决定：第一，把这大部分的财富呢捐给了救亡军，也就是今天我们后面叫做 Salvation Army。然后呢，又给了穆迪牧师的他所做的学生工作，又给了乔治穆勒的孤儿院，也给了宣教的事工，还有一些穷人，最后只留了一丁点给他的未婚妻。好了，按当时的贵族的这些的精英出来呢，一般都会，他毕业以后会进什么行业呢？一般的家长呢就会给他进入的外交界、军队或者是从政。但是斯米德他说了这句话：若主在中国有需要，而我却只想在英国享安乐，那我不是他的门徒。于是呢，他就加入了剑桥七杰，前往在当时最为艰难的中国内地传福音。然而当他被神呼召决定加入内地会前往甘肃宣教的时候，他经历了一场彻底的我们叫虚己。他放弃了世俗的爵位、舒适的生活和他优越的社会的地位，在荒凉的中国西北不再是受人敬仰的一个公爵的继承人，而是一个穿着中式的衣裳，艰难地学习当地的语言，被当地人称为洋鬼子的一个传道人。他经历过了什么？饥荒，也经历了一些的土匪的袭击，还有他的孤独，最后还有疾病的威胁。他最后是因为伤寒得病而死的，年仅52岁。这个斯米德的生命 正是基督从尊荣到卑微的写照。他并非失去了尊荣，而是将属世的尊荣视为粪土，为要得着基督。他走的是一条降卑的道路，因为他所追随的主正是从马槽走在十字架上。这一份真正的礼物就是救恩，正是通过这样的虚己之爱传递给了无数未曾听闻福音的中国人。所以说神爱的全然降卑，对我们今天来说，我们是否也愿意为爱而舍己呢？基督的虚己挑战我们这个世界就是自我实现和利益至上的这样的一个价值观。我们被呼召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从小小的一点的事情开始来效法他，为爱虚己，来彰显神的爱。比如说你愿意主动帮助人不求回报，这是一种服侍。或者说你愿意放下你个人的计划跟主权来顺服神对你的引领，这就是顺服。或者说你在金钱时间精力上为了爱而投入而不计较得失，这就是牺牲，从小事开始做起。我们再来看今天的大纲的第二点，从应许到成就，救恩成全应许之徒，加拉太书四章四到五节。我们来看马槽应许的实现开始，第四节说，及至时候满足，神就差遣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以下。救恩不是一个偶然的事件，而是从起初神就制定了这个永恒的计划。从创世纪中的应许，到旧约先知书，再到伯利恒那一夜马槽里的耶稣，神就像一个设计家，也像一个指挥家，按着他的节奏带出一幕救赎的戏剧。在整本加拉太书呢，一个核心的主题就是亚伯拉罕的应许如何在基督里得到了最终的实现。我们看这个极致满足的时候，表明基督耶稣的降生不是偶然，而是神拯救历史主权计划当中达到了一个成熟阶段的标志。也就是说，在这个历史文化以及属灵的预备上，以及在希腊这样的文化环境，在罗马的统治时期，一切的条件都具备的时候，耶稣这个时候降生了。可以说马槽是神在历史中所有应许的集中表现，是时候满足的标志。神就差遣他的儿子，这地方就是应许的成全。注意这个差遣是强调的主动预定的受差遣的使命。基督不是在降生时成为神的儿子，其实他是作为神的儿子被差遣在世界上来的，他本来就是，不是说他差下来的时候成为神的儿子。好，注意在圣经里面这个儿子其实是意味着应许中后裔的这个词真正降临。 救恩计划的起点就是降生在马槽，标志着救恩历史正式的展开。神应许的成就就表现在伯利恒的马槽，就像以赛亚书跟弥迦书所预言的那位救主降生的应验。好，我们再来看，为女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之下。当然这个里面讲到了基督的人的身份，在律法之下进入了我们的处境。什么叫女子所生呢？当然背后的意义就是童女所生啊。耶稣不是说按我们正常人一个父亲母亲精子卵子的结合，因为这样生下的孩子呢，他就有原罪，从亚当夏娃犯罪进入人类的。他为童女所生，由圣灵感孕，所以说耶稣没有原罪。在律法之下，也就是处在律法的管辖之下，就像我们今天的人，我们都是在律法之下的人。耶稣以以色列人身份顺服摩西的律法的全部的要求，他就达到了。所以说弥赛亚在马槽中降生，也就是说应许就进入了历史，神以人最不可思议的方式开始了他的计划。我们再看十字架应许的最终成就，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使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这第五节经文里面的赎出，赎出的意思呢，原来的意思是指的带有市场交易的意思，就是买回奴隶来。保罗在这个地方强调的是什么呢？所有人，特别是像犹太人，也就是像加拉太书里面这个背景里面强调的受律法捆绑这些的信徒，都需要从律法的咒诅中被救赎出来。其实换句话说，律法是让人知罪的，如果没有律法，我们就不知何为罪。所以说我们每个人都是在律法之下，因为我们都犯了罪。然而呢，律法不能解救人的罪，律法最终就是指向耶稣基督。只有耶稣基督才能够把人从律法中的捆绑当中，或者是咒诅中救出来，因为人犯罪的结局就是死，这是律法的结果。只有说耶稣把我们的罪背负了以后，我们就不在律法之下，不再被律法所咒诅，也就是靠着耶稣基督的代赎，我们就不在律法之下了。儿子名分，也就是说借着耶稣基督，我们也能成为神的儿女。这也就是亚伯拉罕应许里面的最核心的部分之一。他说神要使万国成为他的儿女，这就是普世性的，万民要因后裔，就是这个后裔就是耶稣基督，成为神家里面的人。而且呢，应许说要赐下圣灵，这就是应许的印证啊。所以说呢，这个儿子的名分是亚伯拉罕应许里面最核心的部分。十字架是所有应许指向的终极核心和完全的成就。耶稣的降生就是十字架的开始，耶稣的降世就是牺牲的启程，基督诞生是为了成就救恩。耶稣诞生的意义指向死亡，死亡却带来新生命。所以说从这一点上我们就来看，十字架就是应许的最终成就。我们想一下，耶稣在十字架下十架七言里面有一句话，就是说怎么说的，耶稣尝了那醋就说成了， 便低下头将灵魂交付神了，就是成就了。在十字架上他就成就，以他的牺牲成就了这个救恩。所以说圣诞节所宣告的不是小小耶稣诞生的故事，而是神应许终成现实的一个历史的转折。我们把这一段的经文做一个总结，救赎在时候满足的时候展开，这就是神的时间。差遣儿子道成肉身并顺服律法，这就是神主动的行动。赎出我们并收纳我们成为儿子的身份，就是神的目的。好，把这一段的经文做三个总结：神的时间、神的行动和神的目的。好了，那么我们今天过圣诞节，我们聚焦在哪个地方呢？就是神的应许绝不落空，这就是我们聚焦的。马槽象征着应许的开始，十字架象征着救恩的完成。耶稣的生命是一条从应许到成就的救恩之路。圣诞节的喜乐就在于伯利恒的马槽向我们证明神的应许绝不落空，他正稳步走在其救恩的成全之路上。我们非常熟悉的戴德森，他30年的祷告最终蒙了应许，他是内地会的创始人。那么为了福音能够进入中国内地，祷告了多年。有一次他这样记录说，我认为神要成就，但时间不在我。果然经过几十年的忍耐之后，中国内地会不仅进入了内地，最后也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跨文化的差会之一。他写了这么一句话，神的时刻永不错失，他迟疑是在预备。那么我们讲了，那么对我们今天的信徒提醒我们，我们今天是否能够相信神的时间和神的计划呢？既然我们讲到神的应许从不落空，一定是依照神的时间，而不是你我的时间。在看似微小的马槽里，我们要看见神伟大救赎计划就已经开始了，并成变成现实。在十字架上能够坚信救恩已经完成了，就像耶稣说的成了，他不是说我死了，成了啊。所以说呢，当我们在寻求神计划的时候，虽然有的时候等待是非常难受的，然而就像戴德森一样，他的等候30年祷告终于蒙了应许。我们再来看今天的第三点，从客旅到归家，生命归家客旅之路，约翰福音14:2-3。我们来看，马槽就是神来到我们这里。人原本被造呢是与神同住，就像神造了亚当夏娃，在伊甸园的时候，他们是可以每天与神同行，因为他们是神的儿女。然而因着他们犯罪，人最终就离开神的面，也就是创世纪里面离开了伊甸园，最后就成为一个客旅和寄居者。为啥呢？因为人生在世就短短的几十年了，然后就会面对着死亡。离开了神，那个时候已经灵性上死亡，但是我们还有肉体的死亡，与神的生命隔绝，这个就是一个死亡。 因此呢，罪使我们离开了家园，使人跟神之间的关系彻底的破碎，因此我们成为一个寄居者，我们在世也是一个什么客旅。从亚伯拉罕到彼得前后书，其实圣经里面都不断强调人在地上是客旅，是寄居者。然而神亲自成为这样的一个客旅来到我们当中，就降生在马槽里，成为地上的客旅跟寄居者。耶稣不仅是成为一个客旅寄居者，他连降生的时候没有自己的房间，居然是马槽。圣经里面怎么说？就生了头胎的儿子，用布包起来放在马槽里，因为客店里没有地方。马槽就宣告神主动进入了我们客旅的人生。不仅如此，他降在马槽里头，耶稣怎么说他自己？我们今天大家都有房子住的地方哈，无论你是买的或者租的，耶稣怎么说？狐狸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对不对？耶稣有产有业吗？没有。我们多少都有产有业的人，对吧？客旅的开始就是耶稣诞生，没有住处，象征着他与人同为客旅。耶稣进入人间的桥梁，就像这个马槽，是神与人相遇的起点。神成为我们这个世界的客旅，是人类为人类开回家的路，就是我们今天的第二点，十字架为我们开通回家的道路。好，我们来看经文。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若是没有，我早已告诉你们了，我去原为你们预备地方。我若去为你们预备的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哪里，你们也在那里。父的家，当然有人说这就是天堂，其实可以用一个我们生命的终极之处。我们所以说，我们来理解父的家，不仅仅说我们今天想象好像我们住的房子里面的房间，其实呢在圣经里面可以说用这样的与父神完全同在的空间，那个地方是永恒安息安全，也是爱的源头，也是人类真正该归属的地方。好，这就是我们天父的家。在神本圣经里面呢，家呢常是一个属灵归宿的象征。好，我们来看希伯来书十一章十节说，亚伯拉罕做客旅，寻找那座有根基的城。再来看路加福音十五章，浪子的故事也以回家作为救赎的图章。啊，所以说呢，在圣经里面，家常常是用来表示一个属灵归属的地方。耶稣在这一节经文里面，其实就告诉门徒，你们的终点不是流放、客旅，而是回家。为什么呢？因为在加拉太书，在约翰福音十四章这里面，前面呢，因为耶稣讲了他要上十字架受死，门徒们呢极其难过、惊慌、忧愁，因此呢，约翰福音十四章这里面是耶稣对门徒的安慰、保证和应许。耶稣的确是要离去，但他去是要为门徒预备地方，而且将来他要亲自再来，叫他们可以回到父家。好，我们来看许多住处，这个住处呢 其实是表示丰盛的接纳与空间。住处呢，在约翰福音或者约翰的书信里面呢，他一个重要的神想就是住在基督里啊，一个重要的神学思想就是住在基督里，换句话就是与神同在，联系在一起的。神会给每一个人预备一个位置，而且是丰富充充足足的空间，人在神里面可以得到安居，而不是一个临时就像旅店似的这样的一个暂住，是永恒的居所。我们来看生命的终点是回到父的家，这就是神救赎的目的。我去是为你们预备地方，也就是说十字架是归家的道路。注意哈，这段经文没有说这些住处是耶稣回天家之后为你们建造的，其实父家早有这些地方。我去代表什么？我去为你们预备地方，也就是说耶稣在十字架上被钉受死复活升天，耶稣回到天父那里，这样才能建造这样一条道路，让我们将来可以回到父家。这就是我去的意思。耶稣为人类预备地方的方式，首先就像第一节第一段里面说，马槽是神来到我们当中成为客旅，然后才是借着他的死复活跟升天，通向天父的这条道路才被打开啊。所以说十字架是为我们开通回家的路啊，这就是神预备的方式。我们再来看，我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这就是归家的保证。耶稣不是说送你一程，耶稣是还要回来亲自接我们。那么再来，在这个约翰的神学里面有广泛的意义。从近处来讲，因为耶稣复活之后向门徒显现，耶稣升天之后又赐下了圣灵，当然终极的意义就是基督会在荣耀的再来。所以说这个再来从近处到远处，在约翰的神学里面有丰富的意义啊。这个再来我讲既是讲他的复活的显现对门徒，又给门徒赐下了圣灵，然后最后主一定会在荣耀的再来。神没有放弃我们这些的罪人，他差遣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进入了这个世界，他来就是要为我们开启进入上帝的家这个家门。他在十字架上的受死拆断了隔断的墙，为一切在世客旅的人开辟了一网通往天父的归家之路。耶稣成为客旅，却是要让我们成为天父家里的人。因此我们的人生虽然说我们犯罪之后成为寄居者跟客旅，但是我们就从此不再漂泊，而是由耶稣引领回到天父的家里。所以说耶稣再来接我们回去，这是他的保证。目的、方式和保证，用这三句话来总结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到三节这个经文。好了，那么我们圣诞节该聚焦在什么焦点上呢？ 生命因他而归回父家。这是我们圣诞节所思考的第三个焦点。有一个殉道的宣教士叫吉姆·艾略特，他是1950年呢，当时有五位年轻的美国宣教士响应神的呼召，前往厄瓜多尔一个与世隔绝、极度危险的印第安的一个部落里面去，是叫什么奥卡人啊，一个部落传福音，是五位年轻的宣教士。你要知道，去这个地方是凶多吉少，但是因为他们带着有归家的盼望，胜过死亡的恐怖。他这样说，有一句名言哈：舍弃那无法留住的，去得着那无法丧失的，这样的人绝非愚昧。我再读：舍弃那无法留住的，去得着那无法丧失的，这样的人绝非愚昧。这是他这个从他的日记里面后来的人找到的，成为全世界最有影响的或者经典的宣教名言之一。那么在有一次呢，试图跟奥卡人接触的行动当中，他们全部被当地的土著人长矛杀了，血染沙滩。从世人的角度来看，这是一场悲剧，是客旅生涯的悲惨结局，就是在地上他就以这样的悲剧结束了。然而其实他们当时是带着有枪，他们的枪没有用来杀人，后来的人了解到当时他们只是朝天开枪警告，他们没有用枪来杀人。他们曾经说过这样的一句话：我们若杀了他们，我们就把他们送进无基督的永恒；我们若被他们杀了，我们却进入基督的永恒。好，我再读一遍：我们若杀了他们，我们就把他们送进无基督的永恒；我们若被他们杀了，我们却进入基督的永恒。这就是为基督舍命的一个写照。好了，这个艾略特呢，在他的日记里面写道：基督徒的生命就像从旅馆到父的家。他殉道的那天晚上，他仍祷告说：主啊，接我回家。所以说在他看来，他的死亡不是悲剧，而是回家。故事结束了没有？没有。若干年之后，他们的遗孀，就是这几位宣教士遗孀，继续继承丈夫的遗志，仍然进入了那个部落，向曾经杀害他们的这些土著人传福音。今天呢，那个地方有很多的基督徒，就是因着他们去了传了福音信主的。这五位宣教士的生命见证了耶稣从客里到归家的这个意义。对他们而言，死亡不是终点，而是踏入主所预备的更美的家乡。他们用自己在世的客旅的生涯，甚至生命的代价，为那些在黑暗中的人指明了回家之路。他们的牺牲如同耶稣在十字架上，看似失败，却结出了荣耀的生命的果实。他们真正的永远的回了家，也带着许多的人一同回家。 所以说在圣诞节的时候，我们在做更多的思考，就是我们是否愿意接受耶稣，让我们的生命有真正的归属。我们人犯罪之后，我们在地上就是一个客旅，在地上漂流，你是否愿意回到耶稣为你预备的，回到天父的家里面？我们是否也像这位宣教士艾洛特一样，带着盼望前行？在十字架的恩典当中，能够活出归家的这样的一个身份。好，那我们把今天的三个点呢做一个总结。从马槽到十字架是一条爱的道路。圣诞节的核心不是可爱的婴孩，而是那位为了十字架而降生的救主。马槽宣告他来了，十字架宣告他的爱，复活宣告他的得胜，荣耀宣告他必再来。整个救恩之路就是一个从马槽开始，在十字架完成，最终带领我们归家的路。愿我们今天每一个人在圣诞节来临之际，能够盼望每个人能够经历这份爱，这份救恩，这份归家。好，我们祷告。主啊，谢谢你差遣你的独生爱子耶稣，道成的肉身，降在卑微的降在马槽里，取了仆人的样式来服侍我们罪人，并且最终为我们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主啊，让我们今天才能够得到一个复活的生命，也有一个归家的盼望。主啊，愿神你借着今天的话帮助我们，不再为自己而活，能够以基督的生命，能够在圣诞节的时候让更多的人来了解圣诞节的核心的意义，带领更多的人能够归回父家。主啊，也为这里在寻求认识主耶稣真理道上的朋友们祷告。神在敲你们的门，他已经为你预备了这个归家之路。愿你今天也能够开启你的心门，接受耶稣进入你的心里，成为你的救主。你从此是不再漂泊，成为神家里面的一员，成为神的儿女，将来能够跟神永远的同在，好得无比。我们以上不配祷告，奉靠主耶稣名求，阿们。